好，我们开始哈。我们还是用一段经文来开始今天的学习。这段经文跟上次的经文是平行的哈，就在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这个工作之约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好，感谢主。今天内容很多啊，但是因为等一下有这个姐妹会的，的活动哈、啊，我们这个结束之后马上就有饭吃哈、啊，所以我们那个可以，有动力可以，讲得有激情一点啊。好，这一课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也是比较难的题目。也是我们的整个信仰告白系统里面并没有很清晰的答案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些开放式的讨论，就是今天我们很难得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关于文化使命这个题目一直是比较有一些的讨论也是比较多，比较难给出一个非常非常严格按照维敏信条导出来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哈。那今天关于文化使命，其实关系到的相关的这些问题非常的多。我们还是看一开始有哪一些问题。其实文化使命这个概念呢，跟千禧年是有关系的啊。当我们讲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讲到有那个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对吧？那这个千禧年怎么理解？在解经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理解。那这个千禧年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去看的话，也许会多有一点的亮光啊，因为这个文化使命本身就跟千禧年是一个相关的概念。不光是在解经上面了哈，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就是关于千禧年，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相关的概念啊，比如说古代的西方的这个黄金时代啊，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一种大同世界啊，其实也是跟千禧年相关的，或者说是跟文化使命很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到今天到在启蒙运动以后啊，就是对于现代的这个主流教育哈，特别是美国的主流的教育，也是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这关对于我们怎么跟我们的下一代去解释我们的信仰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讲到文化使命，我们也必须考虑它跟整个工作制约的关联啊，都是比较难的问题。我的今天的这个目的，如果可以做一个 survey 哈，帮大家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啊，然后我回头有时间，我们慢慢再讨论哈，慢慢在这个再研究哈。我不期望说一次一劳永逸的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一个是文化使命跟工作制约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是文化使命跟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先看看，在启示录二十章哈，它有三种关于千禧年的理解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仔细的去念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就是关于那个 捆绑魔鬼一千年，以及那个圣徒教会跟耶稣基督作王一千年，怎么理解？那我相信说在座的各位也都有一些对这个三种理解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啊。一种是比较传统的理解是前千禧年主义啊，所以还有一种是后千禧年，还有一种是无千啊。那么这三种理解呢为什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就是关于说这个千禧年它发生在有没有千禧年，以及这个千禧年发生在什么时候。前千禧年主义哈，它是意思是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他的第二次降临啊，耶稣基督再来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前，这个叫前千禧年啊。那么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这个叫后千禧年啊。那如果说是这个没有严格的这个一千年的字面的解释的概念呢，这个叫做就是说千禧年它其实是一个寓意上面的啊的概念，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千年的概念，所以这是一种无千禧年的解释。那前千禧年呢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理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在基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这个世界会有，就像刚才牧师说到的这个世界瘟疫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地震火山然后天灾人祸导致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崩塌。那么在这个大灾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世界快崩溃的时候，基督再来，然后带来一个一千年的千禧年王国。换言之，这个千禧年王国当中，在这个千禧年当中是没有罪被很大程度的限制，然后人民就跟基督一同在地上展开一个像古人所向往的那种黄金时代的文化极其繁荣的一个时代哈。那后千禧年主义呢是反过来，意思就是当福音的这个展开哈，在基督第一次来之后，那么随着福音的展开，人类的文明会被福音所更新，那世界会慢慢的变好，然后慢慢的变好，到了某一个时刻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千禧年当中就是靠着这一种文化使命的实施，使得这个地上教会对于政权、对于文化、对于各个方面的更新，使人类社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理想化，然后慢慢的在会进入到一个理想的千禧年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千禧年阶段之后，耶稣基督才第二次的再来才有最终的审判，就是后千禧年。那么无千禧年呢，就是说这个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之间是一种天国的已然未然的实现的状态天国在一种秘密的意义上面展开，就像一个教在面团里面发酵一样我们不太能够有形的实际上的去感受到这种千禧年它发生在什么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整个启示录的这个包括天上的那个异象七个碗七个号那些天上的灾难都不是严格的对应地上的某一些的时期，而是我们会在历史的一些的循环当中，我们会看到它会不断的出现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像是审判的到来，但是之后都还有一个繁荣的迹象，对吧？就像我们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很多这种这个很多的复兴很多的国家都变好比如说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子那后来疫情又来了，后来这个911又发生了后来这个，所以我们看不太清楚这个历史的脉络跟规律，所以这个无千禧年主义大概是这样一种的概念，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理想的这种文化繁荣的时间。那这三种理解呢，在《威敏信条》里面没有被严格的 这个界定出来哈，所以我们就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唯敏信条的话哈，我们不太啊，就是说我们都接纳哈，这些不同的理解哈，那这个千禧年的概念呢，从古典到现代也发生过一些的变动，比如说在古希腊的诗人哈，有个赫希俄德，他是一个很早期的古希腊诗人啊，他比这个希腊的哲学家都要早。他说，在人类的世纪分成五个时代，就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还有英雄时代，还有黑铁时代。啊，这个大家应该也都比较耳熟能详。那么在黄金时代当中，就是一种柏拉图所解释的啊。柏拉图他在一个著作叫做《克拉迪鲁篇》里面，他说，在黄金时代当中，人类是美好而高贵，并且是从智慧当中派生。那神和人是和平相处啊，这样一种这种理想的状态。那人对于这个人，不光对于伊甸园里面那种纯真的状态有一种怀念啊，并且人常常是对啊，在这种千禧年状态里面去开展人类的文明啊，人常常有这样子的寄托跟理想。那么，不管是古代的希腊或者是古代的中国，都把这个理想寄托在远古时期，对吧？然后中国人他非常的怀念上三代啊，那个。尧舜禹的时代就是一种这种天下大同的时代啊，一种人没有私心啊，那么那个君主都是用禅让的方式去选举跟推出来，那这个道德人古代的道德比现在的道德更加更好，对吗？所以我们常常说人心不古啊，大概就是这种怀旧主义。那么以前就在我们厦门有个公园叫中山公园啊，就是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他有一句话就是叫做"天下为公"啊，那个"天下为公"或者"天下为公"啊，他的出处就是在这个《礼运》《礼记》《礼运篇》里面说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哈，就是说在那样一种情况底下是夜不闭户的，然后没有强盗，然后没有这个。统治者跟被统治者都是非常和谐的相处啊，这些也叫做大同时代。这个也是后来康有为在变法的时候所非常推崇的一种境界。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理想呢，在启蒙运动之后就被颠倒过来啊，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理想的时代，它不存在于古代，而是在于人的努力啊，在于人的这种对于。人性本身的开发啊，那现在你会看到有一个有名的歌手叫做约翰列侬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去把他全部都列举出来。列侬是披头士的一个主唱嘛哈，后来他自己也他其实是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种艺术家的代表，他在一首很有名的歌里面叫做 Imagine 啊，想象里面，他想象了一个类似大同时代的这样一个社会。他说，没有国家，没有宗教啊，没有饥饿，也没有贪婪啊，所有的人民都和平相处，然后共同分享一个美好的世界啊。人都有这样子的理想的寄托。那启蒙运动之后，关于这种理想的寄托，就会寄希望于人的革命跟人的努力。洛维特哈，这个作者他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哈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啊，说这个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一种末世论的信仰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很多对于历史的追求啊，是很宗教性的，它是有一种末世性的因素在里面。这种信仰在他那里面规定的所有的具体断言的全部力量和有效范围啊，有点抽象，意思就是说，他完成了古希腊的理智主义所不能产生的东西，然后通过这个末世论的一种未来，地上真正的历史的存在就取代了神话传说中过去中当中的那个黄金时代。换句话说，这个传说中的历史的黄金时代是透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它跟黑格尔的哲学有关的啊，就是那种那个辩证法啊，历史的辩证的这种斗争，那个世界精神如何进入到历史当中，透过斗争跟转化 去实现一种理想的状态，并且透过人跟人的这种斗争啊，一开始是阶级斗争，对吗？那现在啊，现在美国的社会也提到了很多种族主义啊，其实都有这些末世论的影子在其中啊。我就稍微提一提，当然今天主题不是这个，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来，看到这个文化使命在原初的工作制约当中是怎么被描述的。那么在创世纪的一章26到28节里面就是这个文化使命这个很的出处跟很有名的经文特别是28节26到27节我们在讲造人的时候，人神的形象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那么28节特别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关于文化使命的一个基础性的经文，并且我们在创世纪的2章18到20节以及21到25节这两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使命被具体的表现出来具体的表现出来。第一个表现就是亚当给动物命名这件事情第二个表现就是上帝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就是人的工作跟婚姻这两个事情如何被具体的体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换句话说呢，生养众多跟治理这地就体现了这个文化使命的它的两个层面，对吧？今天我们即便在堕落之后，人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也就是嘛，婚姻家庭以及我们的工作就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所以文化使命我们看到它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圣洁的婚姻第二个是透过启示所获得的这个科学知识所以婚姻呢，或者说是这个对世界的探索，对自然的探索跟管理，都是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的这个在神的形象这么一个高贵的受造当中就赋予人的这个这么一个使命，或者叫做王牧师有一个名词叫做文化授权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就是它其实是也是一种授权性质的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John Murray John Murray 是研究人论，他在这个创造论跟人论上面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是我们学习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必修的课本，叫做 Principle of Conduct， 那个基督大概是生活原则，就这样。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把这个文化使命解释成 creation ordinance 他这个 ordinance 这个字就有点授权的意味在里面好，我们接下来看所以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堕落前的科学，一个是堕落前的婚姻，我们稍微过一过当我们看到说18节那人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时候，首先呢，神把这个地上各样的飞鸟和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带到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也就是说人要透过这一个对于和他相关联的这些所有的动物的认识来认识自己的本性那他除了说这个命名的动作当然是表示了权柄，他是治理这地的一个权柄作为君王给一个东西命名就表示对这个东西是有管理的权柄的，那这跟名字跟实质的这种关系也是有关的，对吧？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凯波尔他在 Wisdom and Wonder 这本书当中他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好，我们来看一看。他说第一，首先当上帝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他们，立刻就感受到这些动物的本质，并且和以本质相对应的方式来为他们命名。然后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直接的对受造界的一种的理解，是在一种对其起源目的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中完成的。这句话意思就是在人堕落之前人可以在上帝的普遍启示里面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里面这个 image of God 透过 general revelation 就对于对这个受造的万物，它有一种本质性的直接的把握，并且这种本质性的直接的把握是透过命名这个动作来获得的，就是把它说出来，很准确的用语言把这个把一个事物的本质概括出来，这是人堕落之后失去的一种能力。所以对亚当而言，事物的概念和事物的本质是共存的，就是说这个宣告，他在宣告的时候，这个词语呢是存在于与这个概念的有机联系之中，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我们的名字都寄托了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一些寄托像我常常上次我在团契里面也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宁峰那这个峰字就代表他爸爸对他好像长得像山峰一样伟岸的这么一种期待，然后他也确实长得像山峰一样伟岸就是这个对吧，这个峰跟那个人他有一种关系，但是更多是表示一种期待，一种期盼，但是并不是必然的，对不对也有人叫做比如说叫做古代有个人叫做蔺相如有个人叫司马相如，对吧？然后这两个人名相如，但是实不相如对吧？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对联，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不一定就很准确的，有的人起了很有道德的名字，但是后来他长成了一个败坏的人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慢慢的就是堕落之后，这个名跟实之间的这种关联它脱掉了，就像一个粘合剂，那个胶水慢慢的被沾满了灰尘，就粘不住了有一点像这个样子。所以在堕落之后，我们仍然在做这种科学探索，但是目前状况下呢，就凯波尔说，只能依靠观察跟分析来获得知识，但这并不是乐园里的情形。现在我们失去这种能力，如果我们现在要理解一棵植物或者一只动物，必须经久的观察，并且逐渐小心的去得出结论。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科研，在做实验啊，所要做的这些观察、归纳、推理这些都是 fallible 的都是有误的，都有人的这种。所以曾经在西方启蒙运动的一开始，非常的推崇理性主义，或者说一开始在牛顿所构建的那个物理的世界里面，它其实是可以透过一套的公理一些透过逻辑，以一些基本的前提去推理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推出来，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一个假设，理性主义的三节，那个笛卡尔的有名的名言叫做"我思故我在"，它原文其实并不是我思考的意思，而是我推理的时候 ，I reason, then I exist。当我做这个理性思考的时候，所以我是存在的，就是过于的去高举这个理性但是事实上理性是有问题的，对吧？后来大家在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偏差在里头，所以慢慢的经验主义就取代了这种理性主义就觉得事实上因果关系只是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完全无误的，并不是那么的可靠的。所以我们跟堕落前的亚当给动物命名的那个状态去做对比的话，就会发现，马上就发现差距了，对吧？也许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些这样的能力，都还模模糊糊的有这样的这种直觉或者是对本质的这种直接感受的能力，但慢慢现在就没有那么理想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堕落以前的婚姻。堕落以前的婚姻，当然如果我们展开去讲创世纪2:21-25的话呢，是专门的一堂课，对吧？那今天我们任务不在这里任务就是做一个对文化使命做一个概览的话呢，就把这些要点我们稍微小结一下我相信在很多这个婚姻的课程或者是这个亲子教育家庭关系的课程里面，我们都会很重点的去学习这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去解这个经文。那么从 这个神从亚当的肋骨当中造出夏娃这件事情来，就看到了这个婚姻的原则，就是刚才牧师讲到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盟约的原则，对吧？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并且他们当时是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的啊。那么，同样呢，我们会看到说这种盟约关系，婚姻作为一种盟约关系，它跟工作之约有很紧密的关联，就在文化使命里面的这个婚姻哈，它其实是一种预备，甚至是一种预表，为了进入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当中去，就是亚当跟妻跟夏娃在婚姻里面的这种忠诚跟委身，是为了让他们，其实神已经借着婚姻让他们做好准备，进到那个试探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去坚持对上帝的这个忠诚跟委身。所以那个试探对他们来说，神已经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准备，就是包括为动物命名的这件事情，表示了他们对动物有权柄。所以当那个属天的那个空中的那个撒旦他以蛇的形象进入到伊甸园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告诉亚当说你有权柄胜过他的，因为你已经给所有动物命名了，他只是以一个动物的形象来显现，并且他是攻击这个神和人的这个神圣的盟约，而这个盟约你们其实在圣洁的婚姻当中已经预尝到了这种婚姻的这种彼此的委身这种彼此的忠诚。所以文化使命的赋予事实上也是为了整个工作之约，为了进入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做好准备的。所以这个蛇的出现它既是对于治理全地的权柄的一个挑战，也是对于圣洁婚姻的挑战当然更是对上帝的启示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下一节课呢，就会重点的来看这个第三章关于蛇的这三个试探。所以这个当然堕落前的婚姻更重要的一点，它是预表跟基督的联合，预表跟基督的联合。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已经相信已经这个讨论过多次了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接着往下所以我们接下去要思考一个比较不好理解的问题，就是说文化使命我们刚才说到它跟千禧年有关它跟千禧年有关，那么它跟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就是这个问题事实上现在的主流的学界并没有定论。那我会有一个个人觉得比较合理的观点那给大家参考。也就是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假设亚当通过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试验的话，这个末世或者说这个安息它是什么时候会成就人什么时候进入到上帝在他自己的安息里面去，或者说是那个永远跟上帝同在的那一种不会动摇的那个成全的状态里面去。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创造是指向末世的创造本身并不是终点，末世才是终点。那末世是什么时候成就的？第一种观点是当亚当通过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就是这个工作制约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那么末世是立刻成就的，就咻一下子它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那文化使命怎么办呢？就是新天新地当中也会继续有文化使命这是第一种理解。大家想一想，第二个是当亚当通过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试验之后末世还没有成就，它只是一个，它是处于一种被 confirm 的状态但是没有本质的改变。那么末世的成就其实有两个条件就是说分别善恶树是其中一个条件，那文化使命的达成是第二个条件，就是一个条件或者是两个条件。那文化使命的条就是说在水平方向上面亚当还需要透过这个圣洁的婚姻，透过 来生养众多啊，使神的形象布满全地，并且透过对动物的治理，透过这个对于堕落以前的这种地球的开发啊，使得这个伊甸园被扩展到全地啊，然后那个时候神的国才实现啊，换句话说，神的国的实现，它依靠于文化使命，或者说依靠于人的努力啊，这第二种观点。那第三种观点呢，就是说，在工作之约里面，跟我们今天的恩典之约当中，它有一种平行的关系。在这种平行关系里面，同样存在一种已然未然的状态。就是当亚当这个通过了分别善恶树的试探，那天国或者说末世就以一种已然未然的状态的方式实现了，但是还是需要这个文化使命的展开，但文化使命并不是那个两个条件之一，文化使命只是让亚当进入到这种已然未然的状态当中去完成治理这地啊，这个生养众多啊，对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千禧年啊，他无忧无虑，没有仇敌，没有罪恶，没有甚至可能是没有死亡的一种状态啊，就并且大家无忧无虑的生活学习啊，然后开展教育、文化、政治、音乐、艺术各种各样的领域当中，它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人类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最后。在这个某一个时刻啊，他就历史进入到终点，人类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里面去啊。如果你这样子，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跟今天啊，我们对于福音的理解是有一个平行关系的啊，就是基督的工作已经是天国，他一次完成了啊，这个救赎的工作，并且把我们带到天国里去了。那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这些活动，像比如说传福音啊，比如说甚至是有没有对文化的更新啊，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基督徒有没有文化使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到基督的第二次来的时候啊，基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这个已然未然的阶段，就像平行的对应于工作之约当中的这个亚当通过分别善恶树的试探，以到天国完全实现的那个阶段啊，就是我比较个人比较觉得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啊。当然，大家可以多多的动脑筋再去思考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我们还不是完全清楚的真理在里面哈。所以我摘录了一个神学家他在本书里面的一段的论述哈，也可以供大家来参考。我想他这段话很有启发性，但他本人呢不太好判断是哪一种观点，也许是第二种，也许是第三种啊。那大家看一下，就是 Kingdom Prologue 这本书里面啊，这个 Client。这个神学家以前我们在介绍那个创世六日的时候啊，也介绍过，他对于这种upper register 跟 lower register 的这两个范畴啊，他做过一些探索跟讨论。那么在这里的地方呢，他说当这个伦理性的荣耀啊，对于上帝的形象。这个 Imago Dei 就是 Image of God 的这个拉丁文哈，一次性的被这个 confirm 啊，被坚固的时候，那么这个完美的对于治理这地的这种这个 glory 这个荣耀哈，跟这种 transfiguring 啊，就是这种从属地的状态进入到属天的状态的这种 transfiguration， 就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完全的荣耀的状态的 realization 的实现。那么 将不会被马上的实现啊，
嗯
，would not be realized immediately 啊，就是换成简翻译出来，就是说，如果亚当通过分别三数的试探的时候，末世不会立刻实现啊，他的意思，第一句话的意思。第二句话呢，那么 the actual consummation 就是真正的那个成全的状态，将会等到啊 man's pass through 当人通过一个叫做 semi-eschatological stage， 就是半末世的状态，它称为 semi-eschatological stage of history， 历史上面有这么一个半末世的状态，然后去发展那个什么，发展 fulfilling of assigned historical task of building the kingdom city by filling and subduing the earth， 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半末世的状态里面啊，人要去完成这么一个历史任务。什么历史任务？就是建立 Kingdom City， 就是说在他的理解里面，神的国度是一个城市的概念啊，并也换句话说，就是跟乐园当中那种农耕的状态是有区别的啊，人会进入到一种群居的文明的啊那种 civilization 的状态。然后这跟圣经其实也是符合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它是一座城市，它甚至长宽高天使都可以用那个金芦苇把它量出来啊，那里面是一座城市啊，那是一个人的社会的一个的结构。所以啊 ,Client 就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半末世的阶段，历史阶段啊。那么这个半末世的历史阶段里面，其实我们就有很多这种想象的空间在里面啊。那当然我们讨论这个并不是一种神学上的玄想啊，它其实跟我们今天怎么面对啊，怎么跟教会的使命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怎么理解。今天常常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认为文化使命，第一就是文化使命不存在了，文化使命是一个堕落前的事情啊，当人堕落了啊，人就失去了这种，地就长出荆棘啊，然后这个动物呢就不听人的管理了啊，那地上就很多的疾病跟死亡，那人就失去了这种啊开发文化使命的能力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神的形象这个概念来思考的话，啊，文化使命其实是一直在持续的，因为它本质上啊，更像是一种的授权，或者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28节里面，那个它不能构成一个约，对不对？不能因为亚当的被约，这个约就破了。它跟工作之约可能是包含在里面，但是它并不等同于一个约，就是神没有说你要这样，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或者你要这样的话你会得到什么祝福，对吧？这个约的结构是体现在创世纪的2:16-17节当中的啊，就祝福跟咒诅，就是人再也不能够靠着工作进入到末世去，但是基于上帝的形象的这个文化上面的授权其实是一直持续的，即便他受到了罪的影响跟玷污啊，这是我们跟比较悲观的一种啊，前几年的观念是不同的地方。换句话说，前几年之所以会认为世界越来越糟，就是认为这个文化使命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好，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根据啊。我这张的 slide 里面就有啊不完全的一些的列举，其实大家去搜的话，还会搜到更多。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九章，在大洪水过后啊，神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就再一次的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那虽然后面呢啊，那个陈述跟最初的文化使命有一些的不同啊，就比如说人可以从那个时候人开始可以吃肉了，对不对啊，然后就也没有了那个啊，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事实上这个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的祝福仍然是在的啊，在上帝的普遍恩典当中啊，这个 人仍然在地上不断地做这个事情啊。然后下接下去啊，一个一个啊，就以撒给雅各祝福啊，然后雅各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一个文化使命被不断地重申，甚至到了啊以色列的啊以色列国到了这个啊西南山在旷野的时候啊。在利未记的26章第9节，上帝仍然再次的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在堕落之后，在普遍恩典里面，在摩西之约里面，在诺亚之约里面，都不断的重申。然后你们甚至在被掳的情况里面，这个文化使命仍然存在。那最为有说服力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是啊，4到6节，啊，上帝对被掳去的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以色列民，他写了一封信，对吗？那信上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文化使命在堕落后的各个的阶段，啊，都一直被重申。所以啊，我们就是这种，大家把，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刚才我说的这一些哈，当然信息有点多哈，但如果大家可以把它连起来思考的话，你就会对威敏信条的第19章啊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的理解。啊，威敏信条第19章一开始讲到律法的时候，19章的第1条说。上帝赐了一个律法给亚当，这是行为之约。上帝借着这约使亚当和他的后裔有义务个别的、完全的、切实的、永远的顺服他。人若要遵守这约，上帝就应许他得生命，人若违反这约，上帝就警告他要死亡。上帝也赐给亚当力量，使他有权力、有能力遵守这约啊。那这一节，这小小的一节就非常完美的概括了工作之约，对不对？即有，所以工作之约里面其实它包含了三个角度，一个是律法的角度，第二个是上帝神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实现这个律法，就是有权力、有能力遵守这律法啊。那第三个角度就是一个。目的或者历史的角度啊，他可以顺服的话可以得生命啊，或者说是这个神的国度的完全的展开。那这个威敏信条的表述说，神是 give a law to Adam 一个律法。那我们不晓得这个律法它是指是不是特指这个创世纪的2章16-17节那一句话，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如果我们结合19章的第2点跟第3点来看啊，它应该好像不只是指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试探，仅仅那个律法而已啊。因为紧接下去的第2跟第3点说，这个律法在亚当堕落之后仍成为完全之义的准则。既是这样，上帝就在西乃山以10诫颁布这律法，且刻于2块石板上。前4诫是对我们上帝当尽的本分，其余6诫是人的本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律法被体现在西乃之约的10诫当中，它既包含了对上帝的本分，也包含了对人的水平方向的本分。也就是说，在工作之约里面，按照西敏信条的表述里面，它包含了2个方向，一个是垂直的方向，一个是水平的方向。那么这个垂直的方向就被集中的体现在分别善恶树的试探这个诫命当中。啊，那后面的这个后6诫呢，就其实它对应的就是这一个，就是文化使命了，对吧？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解，对吧？所以这个 John Murray 就是刚才我提到这本书叫做 Principle of Conduct 里面，他有一段的解释啊，就是说啊 ，the probation 啊 prohibition 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禁令啊 ，was given in the context of a series of mandate， 它是被 被放在一系列的文化使命当中来给予的。他马上就 John Murray 马上就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禁令跟文化使命做了一个关联啊，就是他所称的 Creation Ordinance 这个文化使命。然后他说的 purpose to be achieved by the probation commandment was not to fit men for translation to another realm in which this mandate and the institution would have had no relevance. 当然他没有讲得很清楚，那意思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啊，它并不是让人可以立刻的进入到另一个领域当中，进入到另一个什么领域呢？这一些文化使命将完全无关啊。他其实 confirm 了，用了另一个的语言，可能比较模糊，但是跟前面我们 client 说的那个观念是相呼应的啊。也就是说，当亚当透过分别善恶树的试探的时候，这个神的国度啊，并不会立刻一下咻马上降临啊，而是他会跟文化使命仍然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种的关系啊。但好，那么这就是啊，就因为是 survey 的关系哈，我们没有办法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去展开来讲，就大家有一个这么一种的的感觉就是了，就是说文化使命不管在工作制约当中，还是在今天的这个福音使命当中，都其实都很重要。那这里呢是把创世纪的一章26-28节跟马太福音的28:16-20节做了一个对比啊。如果我们去解这两段经文，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平行的地方。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这个文化使命啊，就是在这个千禧年当中啊的这种文化的展开，跟上帝的形象有很大的关联啊。就是上帝的形象，他首先要被 confirm， 他要通过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取得的这个称义的地位，然后他能够开展一种理想的文化使命。而我们看到啊，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你会这里的词是啊，当门徒看到耶稣在山上的时候，他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有人还疑惑。那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这就是那个大使命的基础，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可以有权柄，我们为什么今天有这样子的恩典去传福音，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完成了他十字架上的工作，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就是你会看到跟那个文化使命啊有一个平行对应啊。就像当时如果亚当通过分别善恶树的试探以后，同样他也会得到一个的权柄啊。我们回头看看一开始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这个天使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那个小写的神的复数。那么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翻译的，或者他引用的圣经是70诗译本啊，那里就直接翻译成天使。那么到底人在受造的时候啊，是比天使大还是比天使小啊？这里这个经文就有一个线索啊，告诉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是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然后呢，透过工作之约将会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也就是那个从属地的那个地位，在经过工作之约被提升到那个属天的地位，取得了对于那个天使的权柄啊。人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但是呢，因为人堕落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第八节说的是真实的堕落的情况。那第九节就讲到耶稣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说的是耶稣为我们所取的那个人性，是受造的人性，是那比天使小一点的人性，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他耶稣的十字架上的工作，其实就是完全的完成了亚当没有完成的那个工作之约，并且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些在恩典之约当中靠着基督的工作跟使得现在天使可以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地位上面的不同。那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说28章19节，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时间关系呢，这个如果要展开来讨论，也是同样的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总归这个简言之概言之，文化使命的中心的这个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All nations 去做他的disciples 就是使做门徒是大使命的核心。那么它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另一个是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它其实是对应了这个生养众多，对不对？对吗？是一种属灵上的生养众多，既包括了生，也包括了养。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我们讲到圣礼的时候，它跟这个属灵的实际有一种关联所以传福音大使命的本质它并不仅仅是传福音它核心是门训嘛那门训里面就包括了属灵上的生和属灵上的养然后呢，要还有这个 dominion mandate， 就是治理这地。现在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变成了对于肉体、对于世界、对于魔鬼的这个征战当中这个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有很多的讨论。然后说，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也说在天国里面，人就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也就是换了一个角度，其实主耶稣他确认了一种文化使命终止的状态。没有婚姻的没有不需要再生养众多了人数因为人数满足了，所以在某一个状态里面，在一个安息的状态里面文化使命是会停止的，但是不是现在，是要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第一种观点呢看上去就比较没有圣经依据，对不对？就是那个亚当一通过分别善恶树的试探，马上就进入到末世，然后在末世里面仍然有持续不断的文化使命。事实上跟全本圣经我们连起来看是还是不太能够说得通那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这个第三种的理解OK， 这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内容很多这个有点信息爆炸但是就像这个观念呢，就是小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第一个，我们不光是跟很多这种截然分开的理解不一样，就把堕落前跟堕落后截然分开的理解不一样，第一个是人仍然有文化使命，第二个其实文化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有息息相关的一个的关联福音使命并没有完全的取代文化使命，它是一个更高版本的文化使命，但是我们在践行福音使命的时候，原来的那个文化使命 它仍然在这个 efficacy 当中，仍然在这个在普遍恩典当中，并没有因为我们要去完成福音使命，我们就这个文化使命就咔嚓一刀就断掉了，也并没有，因为它也是一跟福音使命一同延续到世界末了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其实就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啊。那具体而言，展开来说就会今天就来不及讨论了啊。但是毕竟是给我们积极的去参加社会的工作啊，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很多的这种看见神学上面的看见呐。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么有一点。好，今天那个姐妹会的聚餐是几点钟开始？4:45，那我们还有时间，还可以有一点互动的时间，对，有吗？大家有没有问题？
不是姐妹会的聚会，是我们姐妹小组。
哦，是小妹小组，OK。嗯，欢迎。所以我们可以留下来吃饭。
那个是布鲁斯麦克文化使命的一个婚姻使命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受教很多了哈，这个里面这个婚姻使命包含着什么，或者是讲这两个一种转换哈，我觉得很受教哈。这里面呢，就是你这个上面有个第三点叫两不论哈，我可能没听到还是
啊，对对对。OK， 这种观念其实跟刚才我们讲到的对于工作，对于那个末世在工作之约里面的实现的第二种是有关的。就是说我刚才引了一段话，是 client 所说的那个半末世的状态，有没有？那个 client 他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两国论的倾向，但是他的学生其实是根据他的这个神学是按照他的基础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这种 Two Kingdom 的 Theory。 那这个 Two Kingdom 的 Theory 呢，大概我们可以这么总结，就是说基督徒今天他活在两个国度里面，那这两个国度我们作为公民，我们参加这些属世的活动，但是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这两个范畴它分得很清楚，就是说教会只应该做跟福音有关的事情，那基督徒参与社会是基于他这个社会公民的身份去参加的，而不是作为天国的公民的身份，所以他就有两个身份。那么他背后的圣经的根据是把这个诺亚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做了一个区分，就是说上帝在诺亚之约里面建立了一个普遍的国度，然后在亚伯拉罕之约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救赎的国度，然后这两个国度同时进行啊，它其实是一种时代论神学在普遍点这个问题上的那同一种逻辑上面的一种的表述啊。对，但这个跟我们所认信的这个信仰结构还是不一样。对，因为我们认为不管是亚伯拉罕之约还是诺亚之约都是恩典之约的一个 administration。 对，它并不是分开。然后为什么说我们没有一个普遍的国度存在呢？因为一个国度我们刚才说一个国度它的三个要素，对吧？一个是它要有神的形象，第二个是他要有神的律法，第三个是要有这个神的形象透过神的律法去完成的某种目标啊。其实这三个东西你在这个所谓的普遍的国度里面都找不到啊。如果要找到，我们必须要否认完全堕落的教义，就是在普遍国度里人有一种普遍的善，暂时的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就上帝的形象并没有被普遍恩典有限的修复，上帝的形象是完全在福音当中被修复的，对不对？但是他普遍恩典不是让人 哎，加满了一半水，让他可以做一些普遍的善，没有。普遍恩典是 restrict sin， 就是限制罪的蔓延。上帝在限制、控制，并且使用啊罪恶的蔓延，来成就他的计划。在他的护理当中，人仍然是完全堕落的人，但是不信的人跟信的人在这其中，信的人他不断的犯罪，上帝透过这个罪让他提醒醒悟到自己今生的那个悲惨，然后他可以归向上帝。但是不信的人他会越来越不信，就是从拣选的角度来看，但我们没自从我们有限的眼光，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谁是这样谁不是那样，对吧？但是在神那里啊，是就是说在普遍恩典的功用当中，并非是给了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一个共同的礼物啊，让他们可以去遵行一套暂时的比较低一等的律法，以至于他们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共同的普遍的一个地上的王国。这是我觉得这是这个两国论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所在。嗯，还有吗？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对今天内容比较多哈，我希望可以以后慢慢有机会可以再把它细化的再来讨论。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要不请肖丁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谢谢。那我们如果按照进度的话，就是到还有两次课啊，那最后一次我们统一的来讨论跟问答啊，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这个。